上回书说到周瑜周公瑾被诸葛亮预先埋伏的三支人马给挡住了，一支是关云长，一支是黄忠，一支是大将魏延。周瑜周公瑾没有办法，就被老将黄盖韩当急救上船了。没想到赔了夫人又折兵，确实死了不少水军。站在船头之上，周瑜看见刘备、刘玄德跟孙夫人都停在山顶之上，周瑜能不生气吗？再听见兵将高声喊嚷：“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”周瑜一口气往上一冲，窗口迸裂，扑通一声就倒在船上。老将韩当、老将黄盖赶紧把周都督扶起来，扶到船舱之内，回去吧。船掉过头来往回走，诸葛亮传下命令不要追赶，然后保着刘备，带着大将赵云，陪着孙夫人回到荆州，摆上酒宴庆贺，然后犒赏三军。刘备君臣这高高兴兴，夫人也回来了，刘备也回到荆州了。可是周瑜回到柴桑之后，这口气就缓不上来了。军医官给周瑜、周公瑾调治伤痕，大将蒋琴带着人马回到南徐州禀报主公孙权。孙权气坏了：“程老将军，现在周都督有病，你立刻点齐兵将，给我兵取荆州。”正在这时候，周瑜派人送来一封书信，请孙权出兵收荆州，报仇雪恨。好，程老将军，你点齐人马，孤要亲自指挥兵将进兵荆州。谋士张昭、张子布赶紧跟孙权说：“主公息怒，您万万不能发兵。您想一想，曹操赤壁兵败，他每天每日都在想兵发江南报赤壁之仇，他怕什么？就怕咱们跟刘备联合在一处，所以他不敢兴兵。主公，你要一时气愤之下指挥人马兵发荆州，跟刘备打起来，曹操必然乘虚而入，咱们江东就恐怕遭受刀兵之灾，势力太小，仍然打不过曹操啊。主公要打算发兵，您可要三思而行。”哎呀，孙权低头不语。这时候谋士顾雍就跟孙权说：“主公，张子布说的对，曹操时时刻刻都要报赤壁鏖兵之仇，既是这样，咱们江东就得有曹操的细踪。如果说您现在跟刘备不和，指挥人马一走要打荆州，曹操马上就会得报，曹操会使人勾结刘备，刘备要跟曹操联合在一起，咱们江东可就有危险了。子布，顾先生，你们都这样劝我，难道这口气就让我孙权咽下不成吗？我的妹妹跟刘备回归荆州，荆州本来是我东吴之地，让诸葛亮给诓走了，咱们就坐视不管吗？哎，主公，请您暂息雷霆之怒，我有一条妙计，顾先生即将安出。主公，曹操恨谁？曹操最恨的还是刘备、刘玄德。您不如写了一张表彰，命人送到许昌，表刘备为荆州牧。曹操一听，必然害怕，就不敢指挥人马再下江南。而且这么一来，刘备就不恨主公您了。咱们再想办法借机会使反间计，让曹操跟刘备互相攻击，然后咱们趁虚夺起荆襄事业。好，孙权低头想了想：“顾元叹，你这条计策不错呀。 所以说雇佣的计策又比张昭略胜一筹。可是袁谭，谁可以为使？到许都面见曹操。主公，咱们江东有一个人是曹操最敬慕的，此人就是华歆。好吧，就请华歆前往。孙权立刻写了一道表彰，让华歆够奔许都呈交给曹操，让曹操呈交汉献帝，保刘备、刘玄德时任荆州牧。华歆最喜欢见曹操了，接过表彰，立刻动身，来到许都见曹操。没想到到了许都才知道，曹操正在张合、叶俊大宴铜雀台，所有文武官员都跟着曹操在铜雀台呢。华歆立刻离开许都，到张合、叶俊面见曹丞相。因为曹操在赤壁鏖兵火烧战船之后，总想报仇，但是他知道孙刘两家联合在一起，不敢轻易前进。就在建安15年春，曹操知道铜雀台盖成了，就带着所有的文武官员来到张合、叶俊登台庆贺。这座铜雀台呢，在叶俊正靠着张合的河岸，中间是铜雀台，左边一座台叫玉龙台，右边一座台叫金凤台。这座铜雀台有10丈高，因为有3座台，你要逛完铜雀台再下来，再上金凤台，或者下来再上玉龙台，就挺麻烦。所以古代劳动人民巧夺天工，就利用2座桥把这3座台连在一起。咱们前边说过，诸葛亮智击周瑜，说连二桥于东西兮，若长空之地动，让诸葛亮改了揽二桥于东南兮，乐朝夕之与共，说的就是这2座桥。2座桥连接3座台，而且铜雀台千门万户金碧交辉，曹操头戴嵌宝金冠，身穿绿缎锦袍，腰横玉带，足蹬朱履，坐在铜雀台上。所有的文武官员是文东武西，站立在铜雀台下。这时候曹操要干嘛呀？因为曹操此时的心情跟赤壁鏖兵火烧战船、雁长江横槊赋诗的时候已然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曹操带着83万人马，认为一战成功能够灭刘备、灭孙权，得江东事业，一统天下。所以曹操雁长江横槊赋诗，那曹操骄傲一极，他说出话来都跟现在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曹孟德横槊赋诗能够用槊把刘馥刺死，如果在今天铜雀台，曹操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了。曹操自从打了败仗之后，这心也逐渐的安定下来。所以铜雀台盖成了，曹操带着所有的文武官员来到铜雀台。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官员，曹操传令了，就让手下人拿着一领西川的红色锦袍挂在这柳树枝上，下边是个箭垛，以100步为界，让手下所有的战将分成2队，凡是曹氏宗族全都穿着一身红，不是曹氏宗族的战将全都穿着一身绿。每个战将都带着弓箭，让他们骑着马在旁边听候指挥。曹操令一传下来，手下兵将布置好了，然后在东西南北4个方向，每个方向预备200兵，是摇旗呐喊，每个方向预备16面大鼓，鼓手擂鼓助威。曹操一看全都准备好了，曹操高声令下，众位将军，故今天在铜雀台上要看一看众将比试弓箭，谁要是射中箭堕红心，你们看就将此锦袍赐之，如果射不中嘛，就罚酒1杯。 曹操大粮一传，这时候有打红袍队中一员小将纵马而出，大家伙一看，正是战将曹休。曹休骑着马就在这铜雀台下一连转了三圈，然后抽弓拔箭，刃口填弦，吧嗒一声，这支箭射出去了，不偏不歪，正射到红心之上。将士郎勒动战鼓，呐喊助威，好啊！曹操高兴了，用手一指，看见没有，小将曹休是我曹家的千里驹。曹操刚要传话，把这件锦袍赏给曹休，这时候绿袍队中有一员战将纵马而出，来到铜雀台下，一抬头，丞相，您赐的锦袍应该让我外姓人先取，就是你们曹氏宗族当中也要按礼行事。曹操一看，正是荆州归降的战将大将文聘。所有的战将齐声高喊，来来来，看一看文仲业的剑法。话音刚落，文聘催坐下马往前跑，来到百步之遥，吧嗒一声弓弦响出，这支箭不偏不歪也射到红心之上。鼓手勒鼓助威，兵丁是摇旗呐喊，好剑法，哗齐声喝彩。文聘催马来到铜雀台下，来来来，快取袍下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有打红袍队中飞也相似又跑出一匹战马，马上一员大将高声喊嚷，文烈，你先稍待片刻，来来来，看我给你们两个姐姐。吧嗒一声弓弦响，一支箭射出去，也射到红心之上，大家齐声喝彩。曹操一看，射箭的正是兄弟曹洪。曹洪往前一撒马，在马上站起来，伸手要抄这件袍。这时候绿袍队中又跑出一员战将，手里高高把弓举起来了，你们三个人设法合作为棋，看我射箭。大家伙一看，这员大将正是河北名将金枪张合。张合往前一催马，这匹马如同飞跑，离百步之遥应该射箭了，只要张合把马往前一催，在马上一回身，吧嗒一声，这支箭射出去了，反被一箭箭射到红心之上，四支箭全都在红心之上。大家伙齐声给张合喝彩，好啊，反被一箭的箭法高啊，四面将士儿郎勒动战鼓，曹操越看越高兴。就在这时候，张合也高声喊嚷，来来来，丞相锦袍就应该赐给我张合。这时候又打红袍队中飞也相似跑出一匹战马，马上一员大将高声喊嚷，张合，你反被一箭何足奇怪，你看我夺射红心。大家伙一看，正是曹营大将夏侯渊。为什么夏侯渊也身穿红袍呢？因为曹操复姓夏侯，过继给姓曹的了，所以夏侯家还有曹家都属于曹氏宗族。夏侯渊往前一催坐马，来到百步之遥，扭向回身，吧嗒一声，这支箭射得真高，当时金鼓齐鸣。曹操一看，夏侯渊这支箭正射到四支箭的正当中，夏侯渊非常高兴，骑着马来到了铜雀台下，丞相，这件袍应该归我夏侯渊。没想到有一个人高声喊嚷，这件锦袍就留给我大将徐晃。夏侯渊在马上一回头，共鸣，你有什么高明的剑法可夺我这件锦袍？嘿嘿，你们射红心不足为奇，看我单取锦袍， 说到这儿，徐晃、许公明往前一催马，刃口天弦，吧嗒，这支箭正射到柳条之上，唰，柳条断了，这件袍就落下来了。徐晃往前一催马，把弓交给邹守，一伸手，唰，拿右手把袍接过来，往身上一披。绿袍所有的战将高声喊嚷：“好啊！”这红袍对人心里不服。有人刚要催马，没想到许褚不干了。许褚往前一撒马，伸手就把徐晃揪住了。这袍是我的，应该归我。哎，朱康，你不讲理呀、啊！这袍是我射下来的，好吧你。袍应该归我，许褚、许仲康。没想到他右手一伸手，啪，愣把徐晃由打马上揪到地上。徐晃一撒手，把弓也扔了，翻身下马。许褚也下马，两个人在地下打起来了。曹操再一看，这件锦袍让两个人都给撕坏了。曹操立刻传令，所有战将全都给我来到铜雀台上。曹操一传令，谁也不敢不来呀、啊。徐晃也驻守了，徐褚也驻守了，这边是红袍队，这边是绿袍队，全都登到铜雀台上参见丞相。众位将军，今天姑大宴铜雀台，要看看你们的剑法，何必为这一件锦袍相争。来，所有战将各赐蜀锦一匹。谢丞相。众位将军，你们全都依次而坐，来摆上酒宴。时间不大，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，每员战将曹操都赏赐一批蜀锦，那是四川最好的锦缎。这风风盛盛的酒宴，那曹操大宴铜雀台，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什么好吃的都有。所有文官也全都来到铜雀台上参见丞相入座了。曹操看了看手下这些文官，众位先生，刚才武将以骑射为乐，可以看我曹营手下战将人人奋勇，个个武艺超群。众位先生，你们都是饱学之士，今日登此铜雀台，每人仅加章一篇。曹操让这些文士每人写一篇文章。当时在座的有王朗，有钟繇，有王粲，有陈琳，这些人可都是当世才子啊，全都站起来谨遵丞相之命。既然曹操让写文章，那谁不给曹操拍马屁呀、啊？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，文不加点，时间不大，把文章往上一交，曹操打开，翩翩过目。当然，这文章当中全都是称颂曹操功德，何当受命，就说曹操应该当皇上。曹操把这些文章全都放在自己桌案之上，曹操笑了：“诸位先生佳作，过誉甚矣。”曹操说：“你们众位先生的文章夸我曹操夸得太过了。”曹操接着往下说：“孤本愚陋，实举孝廉，后知天下大乱，住精舍于桥东五十里，欲春夏读书，冬秋涉猎，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世耳。不意朝廷征我为典军校尉，所以我更换其意，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。图死后我的坟前墓碑上有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，我平生之愿足矣。”曹操这段话说的也确实是心里话。刚才咱们说了，曹操当初横槊赋诗的时候是骄傲以极，到现在打了败仗，曹操的心已然沉稳下来了，所以说出话来语言谦逊。曹操说了：“你们大家伙把我夸得太过了，我曹操年轻的时候被公举为孝廉， 没想到天下大乱。我曹操驻京设于桥东50里。咱们都知道曹操是沛国谯郡人。古代的沛国谯县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。曹操说了，我就在我的家乡沛国谯郡东边50里盖上一间房子。我盖什么？春天夏天读书，秋天冬天狩猎。我等待天下太平，我再出来做官。曹操有心做个文官，辅佐当今万岁治理天下。没想到朝廷征我为典军校尉，我没办法更换我的初衷。我为国家讨贼立功，我图什么？我死了之后，在我的坟墓前立下一桶石碑，上边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，我这辈子平生之愿已足了。没想到自从陶董卓缴黄金之后，除袁术，破吕布，灭袁绍，定刘表，遂平天下，我身为宰相，人臣之贵一级，又复何望哉？曹操说了，灭了黄金，讨了董卓，灭了袁术、吕布、袁绍，平定刘表，天下太平了。我曹操身为宰相，位极人臣，富贵已极了。我没有别的想法了。如国家无辜一人，正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这几句曹操说的也是实话呀。我曹操如果不掌握朝中大权，平定北方，得有几个人当皇上？得有几个人想当王爷？得有几个人想称帝，天下就更乱了。咱们知道袁术在寿春那么点地盘，袁术还当了几天皇上呢。所以说曹操在平定祖国北方，广屯田，兴水利，办义学，曹操确实是有功于国家的。曹操接着又说了，有人看我权力太重，怀疑我有异心，说我想篡夺汉室天下，不对呀，我曹操没这心。我常念孔子称文王之德，因为孔子说过周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仍然作为殷商之臣。我曹操没心篡汉，但是我现在让我交出兵权，我可以回归故里，回到我所封的武平侯之国，我享受晚年，不成啊？只要我曹操交出兵权，必被别人所害。我曹操死了没关系，国家就倒霉了。所以我不得已慕虚名而处实祸也。我曹操没办法，不能把兵权交出来。诸位先生，恐怕没有人知道我曹操的心思。大家伙听明白了，全都站起来。曹丞相，您就是当代的伊尹，当代的周公。曹操这时候连喝了几杯酒，不觉得有点醉意了，来取过纸笔墨砚。手下人捧过纸笔墨砚，曹操干什么？曹操要写一首铜雀台诗。拿起笔来添了添墨，稍微一思虑，曹操提笔要写了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登到铜雀台上。丞相，东吴派使者华歆表奏刘备为荆州牧，孙权把他的妹妹嫁给刘备，汉上9郡一大半也归属刘备了啊。曹操闻言大吃一惊，一撒手，手中的墨笔都掉在地上。到底曹操如何对待刘备，下回再说。